是赵少康。坦白说，我觉得哈，那蒲松龄考不上科举也有原因的哈，每天在写小说，写这些东西没有用功，那边念书，
他不够用功了，
兴趣太广，
太分心了。对，可是其实他总共啊写了40万字《聊斋志异》这本书啊。好，那有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想说，哇，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想出各式各样都不一样的这么多的故事啊？那有一个传说我自己很喜欢啊，就是其实蒲松龄自己想不出这么多的故事来，朋友借给他的故事也很有限，所以据说他就在他的那个书斋的旁边啊，他就弄了一个一盆那个不是一盆。一大桶的那个茶水啊，
奉茶，
奉茶，然后还奉烟啊，然后他就躲在那个书斋里面，就从窗户那里偷看，刚好有这个往来的一些商旅啊什么的啊，经过，看到这里有茶呀，有烟呐，所以就喝杯茶，抽个烟，就在这时候，蒲松龄就跳出来说，哎呀，你喝了我的茶，你喝了我的茶，
讲鬼故事，
来个鬼故事吧。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每个人呢，活在这个人世间，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两则曾经遭遇过的难以解释的离奇的事情。赵大哥有吧？赵大哥有，对不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我发现都会有。好，那所以你看，我只要去找100个人，要这样子的故事，我就100个故事，
然后可能挑个50个。我挑了30个，
对，或者把他们融裁一下啊、所以有人说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我觉得还蛮有趣。这就在路上，人家不是常常以前古代有一些强盗是拦路打劫吗？他也是
拦路拦故事，
对，而且他拦鬼故事啊。他从31岁开始写《聊斋》的，那他的第一篇故事叫做《莲香》，这篇故事很重要，因为他就把后来啊《聊斋》的这个写作的题材好像就已经差不多就抵定了，里面有鬼。有狐啊，而且鬼当然是女鬼，狐当然也是女狐啊。他们争风吃醋，同时爱上了一个姓桑的男主角，桑公子都来跟他私会啊。那开始的时候，这个莲香常常来，后来呢，就这个女鬼啊，姓李啊，李氏也常常来。那结果莲香就觉得不对劲，我就发现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他就问这个桑公子，他说：“你的气色越来越差。”除了我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来找你？啊，那三公子当然不承认，那男人大家都不会承认嘛，就说没有没有，只有你一个。他说不对不对，我就是觉得不对。所以到了后来还发现，真的是有一个女鬼来了。啊，而且在蒲松龄的小说里面，他常这样写，就是女狐对于这些公子书生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可是女鬼呢，就常常会让这些公子啊书生啊，好像就常常他们的精气神就受到很大的损伤，可能因为女鬼是已经死去的，好，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吧。
狐是狐狸，狐狸精变成狐狸精来的，
对，变成狐狸精，所以比较
死去的鬼就是，
对对，比较不会伤害到他喜欢的人。
为什么老是用狐狸呢？你看过狐狸没有？
我看过狐狸啊，
我看过狐狸，
狐狸长很小，对不对？
对，那你仔细看狐狸眼睛，
我没有看到，
非常媚，
真的
那媚到你就觉得哇。我因为我记得我到纽西兰澳洲刚好有个狐狸园区，哇，我说难怪叫做狐狸精，就那个眼睛，一个动物一个狐狸的眼睛，哇，这
它很温柔的感觉吗？
就是很
很媚，很妩媚的感觉。
对，
所以而且我发现在中国古代，从很早以前开始哦，从唐朝以前开始，就家家户户都有拜那个大仙，
狐狸大仙，
哎，
所以你看叫狐媚嘛。
对呀、
对不对？为什么不叫狗媚啦、虎媚啊、狼媚啊、猫媚啊？
狼媚好难听、
就是狐狸就是
一定要叫狐媚，
所以叫狐狸精。
对，而且狐好像跟人也蛮亲近的，好，所以在我们在中国北方，我就常常听我母亲说，他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拜狐仙呢、而且还说狐仙是小孩子的守护神呢。还蛮有趣，好，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女狐跟着女鬼开始的时候是争风吃醋，好，到了后来呢，两个人就结为姐妹了。
哇，这很难得。
对，我觉得这根本就是那个蒲松龄作为一个男性，他的幻
想，
对，他的幻想，对，
最好10个老婆都能够和睦相处。
对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好。可是呢，这个女鬼不能一直飘荡嘛，就她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投胎啊，或者是借尸还魂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后来这个李氏就借尸还魂，变成了一个富家女，叫做燕儿，然后就名正言顺就嫁给了这位桑公子。好，那莲香呢，生下了一个儿子，很妙的事情，就是在《聊斋》里面，我们看到好多人跟狐生小孩的故事。 而且这些孩子生下来都是人的样子，奇怪他们就不会变成狐，他们都是人的样子。好，那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就把这个儿子呢就托付给了燕儿，说我们十年之后再见，然后这个莲香就死去了。燕儿没有生育哦，就把莲香的孩子啊就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照顾。好，后来这个莲香呢，这个狐就转世变成了一个少女，果然十四年之后她又嫁给了桑生，就是嫁给了这位桑公子做妾。所以三公子就心满意足啊，他就微笑的说，这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啊。
哦，他认得吗？
他认得，他们知道。哦，对。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你看啊，他有鬼，有狐，有斗法，因为那时候狐跟那个鬼还没有，两个人还没有情同姐妹的时候曾经斗法，还有什么呢？还有转世投胎，还有借尸还魂，就是具备了所有在中国这种传说故事里面跟鬼跟狐有关系
的。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有真情。好，比方说那个三公子，他知道两个女人都不是人呢，他身边这两个女人就是啊，一个是鬼，一个是狐，都很可怕。
没有请道士来做法赶走。
对，而且这个鬼就李氏跟他约会的时候，也让他元气耗尽，甚至到后来让他生命垂危，都快死了。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还是很爱，而且至死不悔。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后来我在读《聊斋》的时候，发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就是《聊斋》里面有很多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深情款款哦，这是比爱情小说还要动人很多。
至死不渝，
嗯，
明知有鬼也不怕，
偏向
偏向
偏向鬼边形，就还是很爱，这是很特别的。
对啊，通常平常一般都是知道鬼后吓得要死。
对啊，怎么可能还会说？而且他自己都已经病到快死了，而且他也知道是因为这个女鬼的关系，他都觉得无所谓耶。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比看到鬼还要觉得还要奇怪，还要特别。我们再来讲一个聊斋的主题啊，其实聊斋有很多主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啦，它是跟科举考试有关，它是在讽刺科举考试这件事情。这篇文章叫做陆判。那陆判我记得之前好像电视上面演聊斋的时候也常常会改编这个故事，它里面有一位朱公子叫做朱尔旦。那这个朱尔旦呢，他是一个有点呆呆的人啊，但是他为人很豪爽，朋友们喜欢跟他开玩笑，所以有一次大家喝酒的时候，朋友就说，哎，你敢不敢到那个庙里，就是 有一座庙啊，那个庙里面有很多那种判官，其中有一个判官他雕刻的特别可怕，好，就那种红脸绿须，好，然后样子很狰狞，而且很多人常常半夜经过的时候会听到有发出那种被拷打和哀嚎的声音，大家都很害怕，就有人就跟他开玩笑说，你敢不敢去把他请来喝酒啊。结果这个朱尔旦真的是有点呆呆的，他说
行就行，
这有什么好怕的，就去了。然后呢大家想说，哎，他真的去了哦，大家不理他继续喝。不久之后他推门进来，他就把那个庙里的判官给背来了，然后把那判官放在桌子上面要跟他作揖，就说不好意思，今天大家请你喝酒，你不要见怪，这样大家都吓死了。就从此之后没有人敢在这个桌子上面喝酒，大家看到这个判官的眼睛就很害怕，觉得太恐怖，拜托他说你可不可以背回去。好，就他就说，哦，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背回去。他跟这个判官说有空来玩啊，然后就把他背回去了。
真的来玩了。
结果过了几天判官真的来了。对，
不能随便乱请。